有三段，第一段是前面周报这里有，好吗？马太福音的六章三十三节，第二段是路加十七章二十二十一，第三段是底下这边生命记三十章十九节。那因为很短，所以我们这三处的经文要一起来读。好，来马太福音的六章三十三节来，请
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。
第二段路加福音的十七章二十二十一节来，请
凡事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，耶稣回答说，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，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，看哪在哪里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。
好，第三段生命记三十章十九节来，请
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沉溺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
阿门。我们来祷告。主，开我们的心眼，叫我们的一生中尊你为大。我们心中有神的国，我们愿意在所有的选择上面按着你的心意做一个生命的拣选，成为你喜悦的人。愿今早在这些细节中再与你相遇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后面这段经文，生命记的三十章十九节，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沉溺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这是摩西一百二十岁即将死之前向所有以色列人发出来的呼喊。前面他还特别提了一件事情，因为他这四十年的旷野生活，他太认识以色列百姓了，他太知道他们骨子里是什么样的想法，所以在这里前面他还特别提醒跟警戒，如果以色列百姓你们心里偏离不肯听从，那敬拜别神就必灭亡，哪怕有一天约书亚带你们进迦南地之后，神也会追讨你们。这是一个一百二十岁的长辈告诉所有百姓，而且用了一个词叫呼天唤地，他的心是非常的急切，非常的担心，担心这些以色列百姓在他不在的年日就背离神，所以他用他的生命的呼喊，要以色列百姓谨守、倾听、遵行神的道。我相信地上的每一位爱儿女的父母亲，也许你们也曾经呼天唤地的希望你的儿女好好听从主的话。每一个父母亲都应该给孩子两个生命，一个是你肉身的，一个是属灵的，而这两个生命是从你敬畏神倚靠神产生出来的。很可惜的是，有许多的家庭只能够给孩子一个生命，都会做到不愁吃不愁穿，安排他的人生，给他最好的一切，他忽略了孩子们更需要的是敬畏神。所以当你是父母亲的时候，你要记得你的孩子永远需要你给他属灵的喂养，或者你可能是需要更多是呼天唤地，呼吁神，呼吁你的良心，呼吁孩子的心归向神。当孩子的记得，早上我跟年轻人讲的只有一句很重要的话，长大的凭据就是不要让爱你的人为你担心，这就是长大。你知道你父母亲要什么，如果你是在主里的家庭，都是信主的家庭，你更知道你父母亲要什么，不要让他们为你担心，这就是你长大的你蒙恩的记号。选择永远都是最重要的，我们的本性里面会选择我们不想的，但是我跟各位讲实话，你越不想要的就是你越需要的，通常都是这样。 你越不想要，那正好证明让你越需要。我越不想吃这个，这个对你来讲养分最多。你生病的时候，你越不想吃药，你越需要吃药，因为那是你这个阶段更需要成长跟挑战的。所以越不想要的，我不知道有没有，有没有你不想要的，但是可能是你最需要的。也许你正不想要原谅那个人，这不就正是需要饶恕吗？也许你更不想要按着神的心意，那不就正是告诉你这是最需要的吗？那这时候就挑战你，你愿意顺服神？刚才读的第一个经文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。这段话前面是嘹亮的眼睛，心眼要打开，中间呢环绕着神的恩典。主耶稣在讲这段话的时候，一直告诉以色列百姓，不要忧虑，不要忧愁，不要担心，看啊，路边的百合花神养得很好，所罗门最繁华的时候还不如这一朵花，所以不要忧虑。当你能够交托的时候，我相信你就可以不焦虑；当你可以放心的时候，我相信你也能够做到放手。所以不焦虑是因为你交托，能够放手是因为你对神放心。而这不就是一个长辈可以依靠神带来给儿女的祝福吗？另外一件事情很重要，你的选择。我今天讲得很白话，这里面周报有打，你的选择有四个角度你是要想到的。当你要做出人生的抉择的时候，不管是事业的、工作的，或者是信仰的，或者是选择重大的事情的，这四个次序，第一个你要先想到神，你要先，因为你是神祝福的人，你要有一个本能性的想到神。你先想到神喜不喜悦，神担不担心，神爱不爱，先想到神。第二个你想到的是你的家人。有人问我为什么先找到家人呢？我就跟你讲，我们基督徒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基督徒是以神为中心的。他要的是你倾听顺从你的父母，甚至要的是你不要让你家人担心。因为你一生中的养成，除了信仰中神给你的保守看顾，还有更大的养分是你家人供应给你的。好歹你现在也很健康，这是父母亲给你，好歹现在活得在这个世界里面还有生存之道，这也是父母亲喂养你的。所以当你做决定的时候，你想到神之外的第二个你应该想到是你的家人。不要做出的决定是让你家人为你担心的。第三个你才要想到，这个决定不是就眼前的，这个决定有没有未来。如果这个决定没有未来，那这个决定不适合。因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跟眼光是从今时到永远，所以你在很多决定的时候要想到未来。我知道很多人比如说金钱上面就是月光族，各位你不能一直都是月光族，你不能活在黑夜里，有些时候你需要有一个正常的规划。不要用你劳力赚来的钱然后买不能够让你饱足的东西。这里我是讲的三个不要。第二个不要，不要把未来的存款然后花在现在短暂的满足。第三个不要，不要只有眼前的享受却没有永恒的荣耀。这三个不要要尽量避开。那后面有三个要，要有节制的学习，要有长远的规划，要有属灵永恒的眼光。节制是什么？节制是一个开关，是一个门阀，是一个刹车。你硬要这样的时候，就告诉你这个不适合你。你越想要，就是你可能是越远离神的东西。所以这个节制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节制。如果你是月光族，我肯定跟你说，你肯定是没节制的人，你也肯定是没有未来的人。你把你过去的钱用在现在怎么是对呢？你应该有一个长久的规划跟预备。信仰也是这样的，你怎么只有顾眼前呢，却不顾到神的荣耀呢？甚至不顾到父母亲担不担心呢？还有你选择这个东西，是啊，比如说你现在日日夜夜在滑手机，你有想过10年后你会瞎眼吗？ 你有预备想给你没关系，可是你有想过爱你的人会为你担心吗？到时候总是要有人牵着你嘛，是不是？你就看看手机会不会牵着你，你的朋友会不会牵着你，不会吧？牵你的不就是你最爱的那个人吗？所以你在做出选择的时候，你要记得神为第一优先，家人为第二优先，第三个未来为第一优先。如果这件事情的决定未来是没有盼望的，或者未来会带来伤害的，那这个就不适合你现在的决定。最后一个才想到现在的景况，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神的人会只以现在的景况做出最后的决定，各位这是错的，因为你所有的选择都会在你一生的路里面，有些时候会给你回馈的，有时候会给你回报的，有些是会惩罚你的。你年轻的弄坏身体，你老了就在安养中心，那没得说。师母那边如果不清楚，去安养中心看一下。39岁车祸，喝酒车祸，躺在那个地方，70岁还没死的一堆，只是因为一个错误的选择，然后终身在那个地方痛苦，何苦呢？还有更多，因为一个错误的决定，可能所爱的人全部都离开，没人要奉养他，很现实啊。但是想看看你年轻的时候是怎么决定的呢？有一天我突然觉得说，堕落呢是刹那之间，爬起来居然要那么用力了那么久，真的耶，我只是多吃一口甜点而已，就这样，那一天一口甜点，两天一口甜点的，吃了一个礼拜之后，就突然之间不得了，突然之间要减，要改变是基本上是难度加倍的，堕落一时之间的，腐败是从选择开始。所以我不知道各位，当你读到这一句话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些都要加给你们。他在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他在告诉我们生命中有一个次序是要先对的，而这个次序的背后是你的选择。这里我可能需要再问你第一个问题，你心中有神吗？一个心中有神的人，他的选择跟考虑会先以神为中心来做出判断的。有时候答案其实就在你心里，只是你不是那么满意那个答案，所以总是喜欢找到同温层的体贴你肉体的，或者是搞不清楚的给你一个暗赞，最好100个赞。众人都说好的时候，只要神说不好，那真的很不好。众人都说不好的时候，只要神说好，那真是好。那我就想问你的是，你是要活在神的面前好，还是活在众人的面前好？众人说你好的时候，他不能牵着你的手，他不能给你生命的陪伴，他甚至只是在旁边拥挤你而已，他不能真正来服侍你的。真正可以爱你到底的只有神，还有你的家人。所以我在这里也可能用了一个词叫做呼天唤地的来提醒弟兄姐妹，你在你人生的次序跟选择上面要以神为中心。回到这个本文里面，刚才提到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的，你们是一群跟在耶稣旁边的人，这是你们。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群已经被神拣选的人，是一群身上带着耶稣的血，里面有神的性情的人，他是一个重生的人。而要这个字，你可以把它看成这是一个命令，或者这是一个呼求。但是想看看，如果它是一个命令，那你要不要遵守？
要。
要不要？
要。
重生的人也需要提醒，重生的人也需要有一个遮盖跟一个保守。所以你们要，我想耶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，可能心中也是很急切的。你们要，是，这是不可拒绝的，不是我，不是比较仁慈一点，常常问你要不要，你只要说不要，哦，好吧，那就这样。但是这里没有问你要不要，这里直接告诉你，命令你，你是要的。我就不晓得各位你有没有可听的耳朵，可以真正的谦卑下来倾听，然后顺服呢？刚才的诗歌我也蛮感动的，不是现实这首，是一粒麦子那一首。一粒麦子，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 被掩埋，被破碎了，不再完整了，充满了泥土的味道，然后在春雨秋雨不断的冲击浇灌伤害之中，长出的新的发出的芽，新的生命破土而出，它不再完整，它才会长出来。没有一个完完整整的人，他生命会突破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你不是麦子。麦子是再也不完整，可是他开始长出了生命，他死了结出籽粒来，不死籽粒不会结出来。这首诗歌这么美，可是我想问的是，我们是这首诗歌里面讲的那一粒麦子吗？如果是握在手中的，不跟泥土接触的，也保守自己的，在温室里面的，我哥跟你说，100年后你还是一粒麦子，只是原封不动的麦子。神要的不是麦子，神要的是果子。麦子要死才会长出果子。所有基督徒你要记得，神所爱的人是接受神的挑战的，神所爱的人在跟随的过程中，神有时候回头来看着你，来跟你说，你们要先求他的果。这是一个选择，这也是一个次序，对的次序就会带来长久的祝福。各位，你想看看，你做一件对的事情，那个延续下来是你祝福，别人也得祝福。有时候你会觉得，可是我没有得着啊。我就跟你讲，你难道吃饭每次都有味道吗？有吗？你今天被你妈妈骂了，在吃饭的时候有味道吗？哪怕你啃了猪脚，你也不觉得有味道啊，因为你里面还在想说，为什么我这么委屈，这么人家不认识我，妈妈为什么这样伤害我，是不是？你不会每一次都很有味道，可是你要不要吃？
要
啊，你吃进去的总是会吸收吧，你吃进去的就是你的养分，你吃进去的有一天它回馈给你，就是你的身体长大了，身量长大了，但智慧与爱主的心有没有长大我不知道，但是你做对的事情，时间到了，神会为你开路。阿们。机会总是留给预备好的人，恩典总是留给有信心的人。阿们。所以我在想，重生的人你要有一个对的次序。有时候没想想看，我们的俗语都讲得很好啊，马车是马在前面还是车在前面？马车是马在前面嘛，是不是？车在前面，马也被你压死了嘛。马车要动，一定是马在前面嘛。你生命中的次序是神在前面还是你在前面？如果你在前面，就上次我讲的，你灵魂在前面还是肉体在前面？你如果是肉体在前面，灵魂在后面，你很危险。一碰下去的时候，你灵魂飘走。所以应该是灵魂在前面，肉体在后面，甚至肉体要致死他。你的次序还是绝对的重要，前面一定是一，后面才是零。你的家庭、你的事业、你的梦想、你人生的规划，是后面无数的零。可是你的一抽掉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你就是鸭蛋。你把神抽掉的，永远都是零。你的人生是不会被祝福的，这个是事实吧？这是符合数学的公式吧？总要前面有一个一嘛，是不是这样？马在前面好不好？
好，
不是车在前面，你会压死人。次序要对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，先求就是次序对。而这个先求的这个求字呢，今天我把它讲清楚，这个求不只是一个祷告的求，而是你生命中追求的求。也就是说，你在你的生活、你的工作、你的家庭、你的教会生活里面，有没有这个求呢？绝对不是说我今天祷告说，哦，主啊，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，你国度降临，不是这个求，而是你的一举一动、你的心思意念里面是有神的国度的，是这个追求的求。因为有这个追求，才有后面这个祈求。所以你们要求，是我们可以祷告国度，可是我们更要活在国度里面，至少在这个祷告里面，主是这么教导我们：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那么可能我们问，先想看看，这是神的国，可是神邀请你进他的国。各位知不知道，现在美国大缺钱，他们的绿卡可以卖。我上次看报道，如果没记错了，好像是500万
美金，
美金就可以买到绿卡，500万美金。各位，我们这里全部凑在一起，可能也没有500万吧。那是我们穷，世界上有钱人很多，是吧？好像给国每个国家不太一样。你知道你要进一个人家的国，成为人家永久的公民，要付出多少的代价？可是这里神跟你说，你可以得到什么？这里跟你说的是，你也要先求神的国。我就先问你，你心中有没有神的国？阿门吗？
阿门。
还有，你心中已经有神的国的人，你有追求神的国吗？你现在的生活模式里面有在追求神的国吗？我讲的不是聚会，也不是你个人灵修，我讲的是你里面的骨子里的信仰有神的国吗？如果有的话，我跟你说，你不管在哪里，谁都不能干扰你，因为你有一个绿卡叫做神的国，那就是天上的卡。天上的人不会被地上的人纠葛不清啊，天上的人也不会被地上的人给迷惑。谁能够攻你呢？谁能够打你呢？你拿的是绿卡，这天上的卡比地上绿卡还要贵重。所以这个神的国，神乐意赐给你。那你有活在这样子的态度里面吗？有这样的认识，有这样的得着吗？跟隔壁说，我心中是有神的国。
我心中是有神的国。
你们既然如此说的，那就要记得，不是嘴巴求神的国，而是你的生活、你的一举、你的一动里面有神的国为中心来过你的人生的。那这里说，当然对侍奉的人，你要记得，永远要记得，这是神的国。这里讲先求他的国，这是神的国，不要久了以为那是你的国。地上我们没有自己的盘算，没有自己的坚持，没有自己认为应该这样，因为这是神的国，我们只是一个管家。我再讲白话一点，对于你的儿女，你只是一个管家，他是神的产业，不是你的产业，请你把神的产业顾好。阿们。你不要用你自己的私心，父母亲错误的权柄，老是要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如果你越过了神的心意，给孩子的叫做瑕疵，给孩子叫做啰嗦，给孩子的可能是许许多多他生命中不能承受的痛。我遇过一个年轻人，我印象到现在多深刻，在台中富邦面包里见面，然后他的手机里面叫做夺命连环 call， 大概有将近20-30通，只是他妈妈问他要不要回来吃饭，我就觉得有那么重要吗？那他说，我这人怎么不回呢？他说不能回，我只要一回的话，他会从家里冲到这边来，他们家在大雅，会立刻骑机车冲去那个富邦面包把他订回来。都30岁的男人，在妈妈的情儿里面活得真的是无法自拔，已经躲在很远的地方，现在回来的也不能不回来。不过他是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他是希望永远都不回来。我们太越过神的手，那是产业，你应该按着神的智慧、神的爱来引导他，而不是无止境的情勒跟瑕疵。今天是母亲节，这个话也许沉重的，但是各位当父母亲的，你要记得，你是在神的原则中来引导他们的，而当儿女的是在主的话里面来听从的。当我们都对着神的时候，你的家庭很自然就被神给看顾了。都没有这个现象出现的话，那可能是你或者孩子总是要有学习的地方。记得这是神的国，我们只是管家。记得孩子是神的产业，你尽你的力量跟本分，结果交给神。阿门吗？后面说这是神的义，义你可以看成是一个生活的彰显，国是神生命的掌权。各位，我们心中有神的国。法利赛人问这个问题，他们问说，神的国几时来到？耶稣回答，神的国不是眼所能见的，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，看哪在那里。然后主耶稣回答一句话，很奇妙的一句话，因为神的国在哪里？ 在你们心里，各位，你心中有神的国吗？主是这么回答的，在哪里呢？在你心里，国度正在你心里。神的义在哪里呢？神的义就在你遵行神的话，那个义就显出来。神的义是一种生活的法则。我讨厌他，但是神的话告诉我饶恕。当我愿意去回应的时候，给他一个笑脸，或者给他一个就是拥抱一下也好，问安一下也好，这违背你的本性，可是你身上正显出了神的法则。因为这不是你可以做到而你做到的，这更证明你是蒙恩的儿女。当你都有这种感觉的时候，对方呢也许也在你身上碰见神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身上有生命，那是国度；有生活，那是神的义。神的义里面可能告诉你是忍耐，可能给你的是节制，可能给你的是其他的，不知道是哪一点，可能是信实，是温柔的。那不是我们有的，而在我们追求神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听见了，我们去回应了，神的义就在我们生命中显出来。他多么的自然的事情，很被祝福的事情。你的喜乐如果还要一点点勉强的话，真的看起来很不喜乐。如果你的忍耐是你的力量，一直在忍耐的话，流出来味道总是觉得怪怪的。而那里面不是，这里说追求神的国和他的义，让神的生命主导你，让神的品格，外面叫品格，我们里面叫生命，让神的品格，这个美德，这些一切属灵的美好成为你的美好。我们总是披戴基督的义。阿们。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今天读到这段话有没有这个认识跟感觉。后面才跟你讲另外一面叫做生活的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，只要在神以外的都称为这些东西。次序要对，选择要对，认识要对，态度要对。既然是这些，那就不用你太用力，是吧？
是。
买卖房子的很清楚，最重要的是还房子的权状跟现况是这两个，剩下的叫做这些东西吧。你要送冷气太好了，送厨具太好了，那打扫干净太好了，但是这些东西只能加分啊，加多少我也不知道，但是这些东西有没有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多少实实在在的评述，多少实实在在的现况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至少银行在估价的时候就根据你的权状跟现况做两个评估嘛。但是这些东西重要吗？其实它不是很重要。冷气我不一定要啊，游泳台不一定要，搞不好自己要装潢。各位，你千万不要次序弄错，不要把你人生中很贵重的东西，再强调是马在前面还是车在前面？
马在前面。
马在前面，确定吗？
确定。
马车要跑是马在前面，是不是？
是。
加给你的东西，你要努力吗？神如果要加给你的话，意思就是说你先做对了，我后面就一连串给你祝福，是不是这样子？
是。
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我们是活在神的国跟他的义，还是活在加给你的这些？
神的国神的义啊。
还是活在加给你这些？
后面就会加给你。
钱是神加给你的吧？
是。
儿女是不是神加给你的？
是。
外在的事业成功是不是神加给你的？
是。
那如果神要加这些给你的原因是什么？
先求他的国，
他的所以你次序要对。
是。
现在我们是本末倒置。
阿门。
老是把这些当做神，或者你嘴巴不会这么说，但你实际的行动是这些就是神。如果你不清楚，我举例给你听。孩子是产业，他不是神。孩子要你干嘛干嘛干嘛，你应该说我今天要先来敬拜神。你怎么让产业牵着你的鼻子走呢？是你要牵着他来到神面前，要干什么再去做吗？是不是次序是不是要这样子才对？
是。
然后你现在有房子，或者有一笔钱的，那是是不是嫁给你的？
是。
你居然拿那一笔钱，然后开始大吃大喝，出去环游世界，然后聚会也不顾了。那我不知道那是钱是神还是神是神，听懂吗？我们会不会在我们家给的东西上面迷失了？会不会？ 你有把握你可以把那些管得很好吗？有把握吗？各位，如果你没有把握，我就劝你，你不要太多，刚刚好就好。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刚刚好，你来问我，我一定跟你讲，就是你刚好够吃日用饮食，那就刚刚好。你的欲望想要的东西可能已经越过了，你越追逐的东西可能你会越痛苦。有时候你看看人家的花雨伞多漂亮，那你也觉得旧雨伞那破破烂烂的，你这当你拿到人家的花雨伞，一打开的时候就破个大洞，连这个雨都不行。人总是在羡慕别人有的，你也不想看你有什么。一个有神的人，你不要活在世人的世俗的观念里面，加给你的就是你不用那么用力，不用那么担心，神自然加给你。阿们，这才叫加给嘛。所以次序要对，先有神的果跟神的义。你问我具体是怎么看的呢？很简单的，你就好好聚会，就这样就好了。你不要跟我讲说你爱主有多深，可以为主怎么舍命，我要背十字架跟随主。不要讲 TB 害大，你就好好聚会，好好追求，就这样。你这样好好追求，有一天你会背十字架。不用我给你背，你自己会想背。你好好追求，有一天你会长得像神。不用我告诉你说怎么样像神，你靠近神，你就会像神，简单吧？所以神的国和神的意思一直在呼召，也一直在吸引，也在挑战我们，不要迷失在你自己追逐的人生的梦。这些加给你的东西，不要在的地方一直过不去，加不加也不重要。人生是这样子的，有一失必有必得。知不知道我以前的朋友很漂亮？
不知道，
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我没想看，以后给拿照片给你们看。
我们不想看了，你看师母就好，
看师母就好。好，后来遇到师母，她没有比前任漂亮，但是她更适合我。我有跟师母讲过同样的话，所以你们不用担心。我们家这些话题都是可以讲的。你觉得很好吗？是很好啊。二十年后呢？不要二十年，两年后呢？但是大家同学和我们每个人全部都变脸了，变脸了。我晓得，我去的被人家认为是有一个叫很小时候很胖的名字叫洪真祥的，把我叫成他的名字。那把那个洪真祥变瘦的叫成肖志贤。那老师看到我们两个以我们就是这样，我说、哦、不是的，我才是的。哎呀，二十年后居然完全都变形了，你怎么知道呢？你现在以为的好是真正的好？你现在以为的对是真正的对吗？不见得。当你把神的国跟神的义抽掉的时候，你只有忙碌在你的家给，只有钱，只有梦想，只有你想要追逐的东西。各位，你的选择错误的时候，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那我们当牧者的或当父母亲的为难在哪里？那个为难就是你明明是走错路了，又不能跟你讲，是不是觉得有时候累就是累在这里？我早上问年轻小孩子操肩，那个手我被肩过盆摸，然后热水在滚，孩子站不停下去摸，你要不要让他摸？我跟各位讲，我是亲眼看到一个家庭就让孩子去摸，因为那孩子的手在操肩到不行，那妈妈就在旁边看着，药也准备好，绷带也准备好，然后讲不听嘛，那你摸就那里摸，就让他摸。他就靠近一摸的时候还没知觉，摸了大概两秒才突然缩回来，那种手都已经红起来了。那你危不危险？当然危险，人生哪里不危险，是吧？但是你要知道父母亲在旁边比你更担心嘛。
对。
但是不让你摸怎么行呢？我现在眼前看着你，你都要摸了，我不看着你摸不是更危险吗？还不在我眼皮子底下你好好摸，摸完之后一次就一次，从此那个孩子再也不敢摸，好不好用？
好用。
你们敢用吗？
敢。
好，没关系。你没有智慧，如果你还在去摸，你不要说是牧师教你的，我没这样教你，我只说那个家庭是这么有智慧，从此那个孩子看到热水壶的水不敢摸，也不会摸，一次够痛，学到教训，他永远都会学乖。很多时候我们重复错误很简单，就是因为你没有得到教训。就是答案就这样，血淋淋的不好听，可是很现实吧。我强调一次，被骗的人，被骗第二次几率比被骗第一次的人还高。 如果你本质不改，你那个错误的态度不改，你继续被骗的几率是比外面高出好几倍的。有学到吗？如果你还一直执迷在加给你的东西，而把神的国跟神的义抽掉的话，神如果爱你，一定会好好爱你。听懂吗？我没在恐吓各位，是说好好爱你，让你知道神是爱你。第二个，也让别人知道神是爱你，所以神会好好爱你。如果你一直要在加给的里面迷失追求，然后痛苦的话，神一定会好好管教，因为你是神的。如果不是的话，那就随便你去了。很多时候有人会很羡慕，哎，最好随便去的，你千万不要这样想，因为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存留。他不要神的人，他们活得快乐蹦蹦跳跳没几年，好不好？所以你还是回到神面前，做一个正确的决定跟选择。这些神以外的东西你不用担心，时间到神就给了，即使要加给你的，就是你最不需要挂念的事情，是不是这样？以前我们老师说，再怎么愁还是有人嫁给你了，担心什么？我听到这句话，不知道该安慰还是该痛苦。后来过了好几十年之后，有一次跟同学们联络互动，说发现好多人都结婚了。啊，有一个同学是长得有够丑的，以我的标准来看，他觉得长得这个五官都有，可是包起来就觉得怪怪的。啊，居然结婚了。没有，我没有讲谁啊，你们不要误会，各位你不要这样说。居然结婚了，觉得老婆还不错。我是觉得真的，女生啊，
女生啊，
我们这里没这种人，你不要担心，好不好？这有些东西是这样子的，当你的心归向神的时候，你看外面有敢这样的人，那是没有神的人，他都还可以这样那么好，你有神的担心什么？你好好的在神的道路上面走，神就开路，不是轻省多了吗？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，不要老是搞那些有的没的。最后想一想啊，两个问题啊，你让神担心吗？还有你让你的父母亲担心吗？你是让神担心还是放心？你是让父母亲担心还是放心？你不要回答我，你们自己想就好了。后面呢，再看看摩西讲的这段话，这段话是特别有感觉的，因为我都不知道我哪一天可以把这段话用在呼天唤地，跟你呼吁，跟你强调，跟你讲，你选错的叫做生死祸福，生与死祸跟福，你要自己选啊，你要选对的。母亲节请各位选对的，你今天坐在这边的，我相信你是选对的，但是你不只坐在这边，你还要有一个更跨前的，你的信仰是骨子里的，不要让神担心，好不好？该追求好好追求，该好好的被神调整就好好调整，该像麦子在地里死的你就好好死，好不好？因为你不死就是叫别人死，你身上没有刺就是刺别人，就这样。我们生命中有一些东西是要调整，我们都有自己的规划，请各位记得你的规划里面这四个秩序，记住这四个，今天兴许都忘记了这四个秩序，记得先想到神，跟隔壁说第一先想到神，第二个想到你的家人，第三个想到你的未来，最后一个才想到你现在的需要。如果这四个就是你的秩序，我相信从今天开始你的人生会做出对的选择。阿们，你就不要来问我了，我也不用把你背黑锅了，简单吧？我们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已经用你的国和义充满在我们的思想观念里，这是一条蒙恩蒙福蒙爱的道路，求你按着我们现在能够认识的充满我们，也把你的话打进我们的心中，叫我们心中有一个意念是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，更知道这一些 原本就不是那么需要看重的，把我们的眼目夺回来还给你，不要在这一些金钱的、事业的、人生梦想的、自己规划的这一些迷失的方向，给我们一个正确的态度跟选择。感谢你，我们更随心，有一失有一得当中，你总是丰丰盛盛的，按着我们所求的，甚至越过我们所求的，赐恩给我们。一个爱你、遵循你旨意的人，我们知道永远在天地之间就是你爱的见证。愿意我们是这样蒙福的，在走这条路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
们。看时间，我们给大家充足的时间可以讨论。